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，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大卫跟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故事。那大卫呢，在这个对话当中讲到万军之耶和华。那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。那我们知道大卫王，他是以色列国最伟大的一个君王，也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。那另外呢，有很多对于他的形容，形容他是一个正义的君王，他是一个专心倚靠神的人，也讲到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甚至呢，他是个音乐家，他弹这个琴啊，他会弹琴。那他也是一位诗人，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都是他写的。那他的背景呢，他是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的曾孙啊。前一阵子我们讲到这个路德的故事。那这个路德呢，是这个是大卫的这个曾祖母。那这个大卫的父亲呢叫耶西啊，他在这个耶西的家里面呢，他是第八个儿子，最小的儿子。那这最小的儿子呢，最不为大家所看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他都是做一些大家不愿意做的事。那不愿意做的是什么？家里面的羊就叫他去看了啊，所以呢，他到旷野去牧羊，他是个牧羊的孩子。那虽然他做的这种是不被人看重的事啊，因为牧羊不是一件好差事啊，大家看不起牧羊的人。那但是呢，他每天在看羊的时间里面呢，他都充分的利用他这一天的时间，所以呢，他练出这个甩石头的这个功夫啊。这个石头呢，好像这个放羊的时候有这个狮子啊，有熊啊，要抓羊，他就甩石子啊，拿石子就可以把这个狮子给赶走了，把熊赶走。他力气也大啊，他可以抓着狮子熊，把这个狮子熊给打死。那另外呢，他休息的时候呢，他也练琴，所以呢，他弹琴，他会弹琴。他也写诗，而且呢，有更多的时间呢，他在默想，亲近神，所以呢，他的生命的表现，啊，让人人都能够看出来，耶和华是与他同在的。那大卫呢，能够从一个卑微的这个牧童的角色，啊，后来成为一个人人敬重的这个君王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就是在以拉谷那里，他杀死了这个腓力士的巨人，叫歌利亚的。那这一战呢，使他成名了，啊，他成为以色列人中口里面说的一个大能的勇士。那当他们打仗这个回来，得胜回来，啊，这个凯旋回归的时候呢，这个好多人都在欢迎他，啊，这个妇女们呢都在跳舞，啊。一面跳舞一面唱歌啊，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是王哎，啊，这个以色列最大的，他只能够杀死千千啊，这个大卫的能力比这个扫罗更厉害，能够杀死万万。那这样荣耀的胜利啊，似乎大家都看到是因为这个大卫他自己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能够这个得胜啊，他在跟这个歌利亚在那边叫战的时候，他已经点出来他能够得胜的原因。大卫能够得胜的原因，他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啊，就是说这些武器，你拿这些武器来攻击我，但是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”啊，他大卫啊，一个年轻的这样的孩子，他有什么能力能够把这个巨人给打垮呢？能够把巨人给杀了呢？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 那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他这讲出来好像是一个口号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是一个口头语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所指出来的是神的一种他的性格，或者他的特点，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才华和能力。啊，上个礼拜的主日学啊，我发给各位一张这个关于神的名字，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，那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在其中一个。那这是一个军事的封号啊，就是形容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神。那他是这个万军的统帅。那如果有这一位神啊，万军的统帅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会不会害怕？我们当然不会害怕。那这个万军呢，就是很多军队的意思，是属于耶和华很多的军队。那这些军队呢，包括天上的这个天使天军。那这个天使天军呢，是服侍神的，听神差遣的。那这个天使，你想想看，是个灵，它是有很大的能力的啊。那另外呢，也包括在地上属神的子民，他们组织成了这为神而战的这个军队啊，也是属于万军，耶和华的万军。那在旧约里面呢，就是这些以色列人；在新约里面呢，就是讲到这些基督徒，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。那在故事里面，大卫他面对着这个叫哥利亚的这个可怕的这个巨人，九尺高啊！啊，以色列的阵营里面呢，看到这个巨人出现了，他们连续40天都没有人敢出来。啊，古时候打仗啊，这个对方的军队出来一个人，啊，那跟你叫战，我们这边呢也要派出一个人跟他来对打的。那这个哥利亚出来以后呢，以色列这边没有人敢出来和这个巨人单挑。那个时候呢，年纪还小，没有资格参军的这个大卫呢，他刚好呢，他父亲派他去这个送一些点心食物给他的三个哥哥，他们参军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卫是带吃的东西去到军队里面去交给他哥哥的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他看到这个腓力士人哥利亚这么嚣张，啊，在骂这些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这边没一个人敢出来，他就非常生气，啊，他就向这个扫罗王，啊，他自告奋勇，啊，他说他要出战这个哥利亚。他说这个未收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，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呢？啊，那大卫有这样的勇气，是因为他相信他不是孤单的，他相信耶和华是在他左右的，这位神是在他左右。然后呢，又有天上的这个万军啊，这些军队做他的后盾，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当这个巨人向他走来的时候，啊，他迎着巨人就跑上去，啊，然后呢，拿那个甩石的机旋，啊，把这个石头一个石头啪一下就打出去，刚好呢就打到这个巨人的这个额头上头。那巨人你看到他全身都是盔甲，啊，身上穿的盔甲，脚上也有这种护脚的这个铜漆啊，那头上也有盔子，但是呢，就是额头这一边，因为要看东西，所以额头这边没有保护。那他这个石头一甩呢，就甩到他额头上，就把他给打死。那大卫有这样英勇的表现，是因为他完全明白这个名，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所包含的意思，而且呢，以他因着有明白了，他有这个信心啊，把自己跟这个 神圣的名字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呢，都合而为一了。他在这个名字里面为神来征战，那当然他可以得胜。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啊。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从撒旦那里要把人给抢过来，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，我们是为神来把世人来抢他们出来，离开这个撒旦的控制，那这个征战不得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只要你信靠神啊，你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底下啊，我们必然可以征战能够得胜。那所以我们从大卫这一件事情上面，我们看到啊，大卫能够用这个耶和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能够得胜，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他动机纯正，他这个人的心，他脑子里面想的是一些很单纯的事情，很这个严正的事情，不是想一些扭曲的啊乱七八糟的事。因为他当时所想的都是为了神的国啊，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。当时他到了这个战场的时候啊，这些以色列人说，如果谁能够把这个巨人给打败，这个扫罗王啊有这个悬赏的啊，你能打败他，扫罗王会给你奖赏。什么奖赏呢？啊，这个撒母耳记上17:25说，如果能够把他给杀了，这个王啊必能赏他什么大财，而且呢他的女儿啊也会给他为妻，并且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，大财啊，让他能够得到很多钱财，而且呢这个公主啊，这个国王的女儿当然是公主的身份会嫁给他啊，那他不就成驸马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他是皇亲国戚啊，那这个很不得了的啊，身份马上就提高了。然后呢还可以免纳粮跟当差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个每一个老百姓啊都要就跟今天交税一样，他要把粮食交到国库里面，这是他们做国民的本分，而且呢要给国王当差啊，国王会把这些工作分配下去，或者是在王田里面耕种，或者是给这个君王来盖一些这个宫殿还是什么东西，反正一年都有一段时间他要在这个王这个国王那里要做当差的，做一些差事，这些东西全都免了，这么大的好处。那他听到这个，他有没有很关心，很想知道是怎么样？没有，他没有特别问，哎，这个大财是多少啊？几百万啊？你告诉我一下，啊，或者是哎，这个公主是哪一位公主啊？漂亮不漂亮？他没有问，对不对？他想的是什么？他想的是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，杀掉这个外邦人的这个非利士人，使普天下的人知道以色列有一位真神。他想的是这个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。以色列人有什么羞辱啊？刚才讲了40天呢，这些以色列的兵都龟缩在这个军营里面不敢出来。你想想看这个样子，人家都当以色列人笑话，对不对？你当兵，你胆子那么小，你当什么兵啊？这是一个整个国家的羞辱。那他要把这个人给杀了，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，而且呢这是一个什么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， 受割礼就表示说跟神是有这约的关系，是神的子民。那这个人没有啊，他是外邦人，外国人。那他怎么敢这样侮辱我们的神呢？所以呢，要把他给除掉，让大家都知道以色列这一位神是最好的，是有一位真神在这里掌管一切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动机他是非常纯正啊，他只是为了神国的事情。那我们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样，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纯正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动机错了，那你事工的果效就不好。那神呢，也因着你的动机错误，神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耀。人呢，也会陷在罪里面，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那这个罪可大。所以我们中国有话说，这个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开始的时候你差一毫一厘你觉得很少，可是到后手这个差就差大了，差之千里，后面的工作就完全都亏损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常常有人大发热心，为神大发热心，可是呢，这个热心的动机是什么？他是要抓紧自己的偏见，他的这观念错了，但是呢，他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啊，他不愿意认错，他拼命紧紧抓，好像很热心一样，其实他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态度，或者是一种自私的心态啊，这个大发热心，让人家看到他的能力强，是自我的表现，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心态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把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开，叫神的灵能够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服侍神，时时刻刻为神国的事情来着想，那我们就不容易犯错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就说我们做的事情啊，都要让神得到他的荣耀啊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啊，我们是要荣耀神的。你看看大卫在这一场征战里面，他讲的很多的话，他一再的表示，这个表示是什么呢？他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一定会把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头。就说你打这个仗，打赢打输都是耶和华在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做不了什么事，是耶和华的能力能够把这个敌军给打败。所以呢，能够赢是谁的本事？不是我的本事，是神的本事啊。所以呢，大卫能够杀死歌利亚，打败这个腓力士的这个军队，那是神的本事。大卫呢，不过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什么？他是教会的头，头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掌管教会。那他借着圣灵来成就一切教会应当做的事工啊，让所有的教会的会众啊，来这个服侍一切教会的需要。那有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有一个牧师他说过，说我们不是被召去替他工作，而是呢，我们被召呢是要他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征战啊，今天也有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那不是我们的战争，是神的战争。只要我们顺服的 在神的这个指引，那这场征战的得胜不是我们的功劳啊，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神要，这个荣耀是归于神的。有一位老牧师啊，以前我听他讲到，滕敬辉牧师，他在两年前被主接去了。那我听他讲的一个例子，这个手套神学很有意思啊。他说我们都是神的手套，那手套可以有很多种，不同的材料用处不一样啊。有的手套呢可以用水泥做的，你想看水泥做的手套多么坚固，对不对？永远不会坏。但是呢，水泥做的手套这么坚固，也只不过能够做什么，这里做的好像一个花盆一样啊，这个手上放的这个花啊，这个水泥的手套又硬又结实，但是呢唯一的用处就是做花盆。那另外呢，拳击的手套啊，拳击的手套又大又重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拳击手套有什么用处，就只能够用来打拳啊，一拳就能够把一个人给打昏了，就如此而已。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，我们要做手术的手套。手术的手套有什么样的特质，又轻又薄又柔软，对不对？那这也是象征着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应该顺服，应该怎么样，应该这个应该听神的话。那这样的柔软有什么好处，这样的柔软可以让手指头完全的发挥它的能力，神的手有能力能够进入到这个手套里面，那这个手套就能够照着神的手指头来工作，来治病人的病，让病人能够完全的能够痊愈。所以你们看到手套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水泥的也好，拳击手套也好，这个塑料的这种手术手套也好，只不过只是一个手套而已，没有任何的能力在里头。但是呢当这个手穿进去的时候啊，就可以一拳打昏人。但是呢那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好处。但是呢当能够进入到手术的手套里头，这个手套能够救活人，能够帮助人。所以呢我们是手套，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神的器皿，那我们这个器皿就是供神来用的，让神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，能够完成他的工作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工作能够完成是靠谁？靠手套吗？手套还是软趴趴的这么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神的能力能够成就，所以呢这个荣耀是归在神的身上。第三个，他大卫不听从肉体的建议。开始的时候大卫到扫罗王面前自告奋勇啊，他说要出去跟巨人哥利亚决战，那这个扫罗王啊就很有爱心，把他自己的战衣，把他的盔甲，把他的头盔，把他的刀都让这个大卫来穿戴。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这个看羊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他穿起来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知道这个扫罗王的这个身材也是很高的，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是高一个头出来， 所以他也是个大个子。那这个盔甲穿在这个大卫身上，那真是他走两步都走不了。那这个扫罗王这样的做法呢，看起来好像是出于他一片好心啊，因为这些都是打仗的时候需要保护自己的这些必用品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要出去打仗，你把这些军装给穿好了，保护你，为他的好。但是呢，穿上这些东西不见得对大卫有帮助啊，对不对？大卫是要摔这个石子的。你等到穿成这个样子，他那个石子他甩得出来吗？他甩不出来，那个巨人不就一刀就把他给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扫罗有这样的好心，但是这个果效不见得是对他有帮助，反而害了他，让这个大卫不能够这个使出神赐给他这个征战得胜的能力，使不出来了，完全被这些盔甲给这个挡住了。而且呢，那个时候扫罗王他已经背逆神，他已经被神所弃绝了，这样的罪人。那如果大卫穿他的衣服跟他混在一起，那这个神的能力怎么能够会赐给他呢？因为他也变成罪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大卫就有这种的决心啊，他说我不需要你这些衣服啊，这些东西我穿不惯，我穿戴这些我走不动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他就把它都卸掉了。他还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去征战，连刀都没有，他只有他这个武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因着大卫有这样的决心啊，跟扫罗王划清界限，不跟他在一起。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种分辨的能力。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因为在这一方面他们有亏损。他们在刚刚进入到迦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各位前两个礼拜我都讲过，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把迦南七族全部都杀灭，不要留下一个人。神没有说这个目的是什么，如果能够遵守神的旨意的话，他们照着做今天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，他们看到这个人挺不错的，可以做我的奴隶，那就把他留下来好了，不杀他。所以呢，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呢，当地的迦南人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。那混在一起，这个当地的这个信仰就进入他们里头了，他们就同流合污，跟这些当地的人去拜偶像，去祭假神。所以呢，神就愤怒，兴起了很多外族的人，最后呢把他们亡国，让以色列人在万国中流浪，就是他们不能够分清神的旨意啊。神叫他们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，但是呢，他们听从肉体的这种的要求啊，让他们做我们的奴隶，我们可以省很多事情，我们不必劳累，肉体上想要享受，结果呢，他们就亏损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个世人能够看见的啊，是一个十尺高的巨人。这个人穿着刀枪不入的这个盔甲，还有这个无坚不摧的这个武器带在身上，但是他们看不见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天使天军正在帮助着这个大卫。那其实呢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 著名的故事，叫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的。这位先知呢，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能力，有一个外国的军，外国的一个国家要攻打这个以色列国，是亚兰人。那这个亚兰王呢，设下陷阱，要等着这个以色列王经过就要攻击他。但是每一次这个陷阱一设下来，这个以利沙就去警告以色列王说：“你不要去那儿，那里有敌军在等着你呢。”啊，这个以色列王派着这个探子去看，哎，果然是有。所以呢，以色列王就没中计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两三次，不止一次。啊，所以呢，亚兰王非常生气，说：“我们中间一定有奸细，怎么这个以色列王都知道我每一个动作呢？”他的臣子说：“不是的，王啊，我们都对你很忠心，但是呢，以色列那边呢有一个先知，他从神那里知道你一切的动向。”那亚兰王就很生气，说：“好，那我就派军队去把他给抓过来。”啊，所以呢，亚兰军队呢就把这个以利沙的这个所住的那个城都围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以利沙的仆人一起来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老师啊，我们被敌军包围了，怎么办呢？以利沙就告诉他的仆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以利沙就跟神祷告说：“请你让这个仆人能够看到你为我们怎么样的准备。”啊，一祷告呢，神就让这个仆人就看到了，说城外全部的都是这个火车火马，都是天使天军在围着以利沙这个城，敌人攻不进来的，可是呢繁衍看不见，这是属灵的形象，只有神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才看得见。各位听这个好像是个故事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在1860年代呢，确实发生有这样的事情。1860年那个时候，有这个有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到这个南亚的苏门答腊那个地方去传教。那苏门答腊那边呢，有很多的那种当地的土人，非常的凶狠啊。那他们信的一些巫教啊，这个巫师做头子，非常这个抵触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士。那他们呢，就是密谋要哪一天去把这个两个宣教士给杀了。那他们就那天晚上呢，就把这个家给围起来啊，要准备去攻进去。那这个宣教士看到这些人要准备攻来，也非常紧张，就在那边拼命祷告，求神保守。哎，一看这一帮子人逃了，走了，不见了，以后再也没攻他们。然后呢，他在那边传福音啊，慢慢的把这个村子也都信主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就把那个他们的酋长啊，就是那个巫师给找来，说你现在你都信主了，你告诉我，你那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把我的这个房子都围起来，怎么你们一下都撤了？那个酋长说，你有那么多人，我怎么能攻进来呢？那宣教士说，没有啊，就我们两个人呢。没，不是啊，那天晚上我看到你们家全家都好多这个穿着白衣服的人，手上拿着这个亮的这个剑，在那边等着我们。这个宣教士不知道，神就是派着天使天君来保护他的宣教士，所以土人就不能杀他们。所以神的能力是非常的这个 不得了啊！你以为那在圣经里面只是故事而已，在宣教的工厂，神的大能是比比皆是啊！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，在灵界里面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能力能够保守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万军之耶和华之名这一个信息，能够知道大卫王他能够成为这个征战的勇士，主要都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坚持，他有这个纯正的动机，他也遵从你，他也不被世界的事情所影响，以至于他能够得到万军之耶和华的保守。求主也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和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来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你所使用，能够合你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你。感谢主，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